第六案
哦哦，他这个前面好，第六好就照次序哈，第六案。
那啊，讨论案第六案是一个啊，乙肝的一个新成分药，那这个药商是吉利亚卫生公司，那他是建议啊，他的建议价是2140元，那他用法就是每天要吃一颗。那乙肝很简单，是它是有乙肝的病毒感染的，那大概初感染的人大概有70%到80%的病人，最后还是你要冒病毒消失。那这样感染成慢性乙肝的病毒，它就有比较高的风险会演化成肝硬化或肝癌。那目前以前的治疗方法是采用干扰素合并口服的雷巴瑞的治疗法，那在105年以后就有全口服的新药。那我们现在健保已经有几副的新药都列在同一篇第四章的下面这些。那这个药品它有三种成分，那前面的同一篇第五章的前面两个成分呢，就是目前我们有几副的一个商品叫 FD 上的药，那它这个新药是有加了第三个成分，那它加了这个成分以后就可以针对用过就是之前的一些旧一代的全口服新药治疗失败的人，他仍然会有效果。那厂商是厂商的预估本案要的药费从第一年到第五年，那他的预估的族群是针对过去所有已经不管是停药的任何原因停药，或者是说完成疗程后病情还是没有清楚的这些病人，那他预估第一年到第五年的使用人数大约会是1800到1100。那药费是大概2.25到2.51元。
我们评估就是补救疗。
那 HDA 报告就请委员参考。那我们看第投影片的讨论案66，是投影片第11章。国际价格的部分呢，就是中位价每颗是17657元，那国际最低价是9125元。那健保署的意见是建议可以纳入给付。那因为是它可以治疗我们已经给付的这些全口服新药疗程失败的患者，那新药类别是2A类。它药品的疗程的话，一样是维持我们现有的原则，就是每个药品它的总疗程费用，不管天数多少，总疗程费用都是17760元。那换算成每日的药费就是2140元。那这个药品它固定就是12周，所以不会有不同，就是不一样的每日药费。那给付规定，我们目前是设定给付对象是针对第一次治疗的时候有中断的，但是它的中断原因不是因为病人自己的因素去中断，而是因为一些临床发生一些状况，那医师觉得评估应该要停药的这一群人。那第二群病人就是之前也用过全口服新药，然后后来病毒仍然没有完全清除的病人。那给付规定可以看后面附的附表。那这个药品如果通过的话，仍然会依照全口服，也就是乙肝用药的状况预算来指引。那也我们是有做财务评估，那预估因为我们设定的给付对象有排除了因为病人自己因素去中断用药的病人，所以预估的人数会较少。那请看看以上报告。
好，杨教授麻烦，谢谢。
主席各位代表，这个药是一个新药，而且是很好的一个新药，那可以用在初次使用，也可以用在治疗很多这个前面治疗失败的这个个案，而且它是一个基本上它其实是一个全基因型的，但是因为临床试验在过去申请食药署的这个试验证的时候，有一些资料还没有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试验证上有少数是不能使用，不过基本上它是一个全基因型的，所以我个人是认为第一个，另外一个是它价钱不一样，所以应该是要让它进入健保。等一下我们还会讨论到二次疗程，也就是说前面治疗失败的大概2000人或者2-3000，那还要有第二次疗程，这个药是很好使用的一个药物，谢谢。
好，目前就是在专款，而且每个药品他们事实上溢价是好，就是单一的价位来购买这类药品哈。那我们今有还有三个案子哈，也是相关的。这个
一个来吧。
要一个来，好好，这个要好，好。
我想请教一下，
典型完成
就是杨教授，大部分病人没办法完整的，据我知道这口服药目前的筛别很少啊、嗯、那常见临床常见是哪些情况会就是不是医师判定它不适合去用原有可以用的药？
因为这个药它含有三个成分，其中一个成分就 NS34 给的这个 protein inhibitor， 所以假如是肝功能已经不太好，我们用 CHAPU 来做 classification， 已经到 B 的话，到 C 就不适合使用，其他的都可以使用，包括有 compensated liver cirrhosis 也都可以使用。
所以你就是说，原来我们没有原来健保给付的药里面，针对肝功能异常比较问题的 case。你会把它终止，对不对？我是指的原来我们可以用，
原来曾经有这个肝功能不好的 case， 可能使用上还是不一样。就过去它有 passation 哦 ，liver decompensation。
我的意思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临床上认为说，归属于病人因素跟不归属于病人因素，这很难区分嘛，对不对？你应该告诉我们什么可以让非 GI 的那个专科医师能够了解说，哪些因素是非归属于病人因素，哪些是应该归属于非病人因素？
好，回答代表的话，
代表我们说明一下，因为我们目前乙肝新药要进行登录，就是如果要申请局部费用的话，那我们在登录结案的时候有一个选项，就是让院所去选，就是他的便宜病人为什么会中断？那这病人因为自己的因素跟由医师评估要提供，他有不同的类别。那我们未来如果要做第二次疗程给付或对应，或是后面这些另外一个提案的话，也会呈现说，那这个病人前一次他结案的原因会是什么？
谢谢三次的说明。其实黄代表讲的哈，我内心也觉得有一点不妥的是，这个不是我建的那个条款，这是健保署当初建出来的。其实专家认为不适合用下去，这里面其中有一部分一定是 liver decompensation， 就 bilirubin total bilirubin 高起来超过三等等哈、哦。那这个我个人也觉得这个不适合使用，所以这个第一项哈、哦，将来的第一项的这个 reuse， 就是说曾经经过专家认为他第一次使用其他药物，然后把它终止，这里面假如是因为肝的功能受到影响而停止的话，这个药还是不适合，这个我同意。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既然因为这个新药但优于旧药嘛，哈、哦，那因为你大家知道我们的乙肝已经是我们国家治疗病人的政策哈、哦，假设一个疗程都能治疗，我应该请我们的专科医师慎选嘛，哈、哦，因为 cost 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你今天选的？当然之前这药没有，你当然有理由说，原来这个治疗有可能有疑虑，甚至效果不好。而且我目前药好像没有回收机制嘛。假设我今天开给病人呢，拿一次就拿四个礼拜或一个月回去，拿四个礼拜回去吧。那今天假设他发现不适合，应该三个礼拜的药是浪费掉的。所以我会建议说有没有机制嘛？我们很清楚哪些是归属于病人的，哪些不属于病人的。那病人若没有按时服药，到时候你看的结果也是不好的。那医生，我们大多数的医生是善良的。所以你问我说，我每个医师都会站在病人角度这样去想，所以到时候是归属病人的责任应该是没有哈，我讲难听点是没有，除非那个病人是 lost follow up。所以我建议是能够把地稍微严谨一点，要告知这些病人说，因为资源是有限的，而且这资源是很珍贵的，希望他能够珍惜这个资源，把它好好的用药。那第二个，如何避免所谓的初次失败？如果你告诉我这个优于其他的，那就是你针对有余力的什么案子的时候，建议他去用这个，就不会发生今天讲的用了其他药不行，那就要用到这个，也浪费我们两度的资源。所以这个方面的快捷或适用 indication 是不是请我们消化系统和肝病研究基金会不学会相关学会定稍微严谨一些，让我们的第一线医师的使用上能够更能精准一点，可以吗？
其实除了这个第一点以外，哈，第二个是当初定了三点，等一下在后面的案子有定了三点哈。假如是因为病人的因素，包括他副作用，或者是他就主观觉得非常不舒服，还有他自己 loss of follow up， 这个都不适用这个药，这个是不列入在等一下讨论的第二次疗程。我们三个第二次疗程里面，第一个这个有一点争议，我个人也认为是有争议。第二个是假如一些特殊的族群它有 reinfection， reinfection 的时候当然是可以，这个是本来就可以初次使用， 第三个是 treatment failure， treatment failure 就是说到 end of treatment， 它病毒还存在，或者是再感染是说，如果说到了 SVR 十二没有病毒之后又有病毒，这可能是再感染，也可能是它复发，这些都是没有符合刚才的争议的范围。那至于黄代表讲的这个会不会浪费资源，很抱歉，其实如果中断的话，哦，厂商拿不到钱，根本没有浪费，是厂商损失而已。
好，其他问题？那告知的这个部分是，这个
像会。
也会
整理的，
好，就是让病人了解会有这样的状况。